以下信息是弟兄于2015年7月份前往中国家教会同工培训时所传讲的，题目是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么熟悉神对亚伯拉罕对亚伯兰的呼召，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在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们。我们很熟悉这段圣经，这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呼召，要他离开本族本家，离开父家，往神主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如果他顺从的话，神要使他成为大国，神赐福他，叫他名为大，而叫万人因他得福。阿们。我们讲到啊，我们呢，当我们听到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应。阿们。亚伯翰是什么？信心之父。阿们。啊，从他出来以色列国，神的选民，他是我们的榜样。阿们。所以我们常提到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可信心从来，信心从听到来，听到从基督的话来。亚伯拉罕会有信心是因为神先说话，神先把应许给他，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定地方去。神若没有给我们应许，神若没有呼召我们，我们没有信心。信心是听到神话了，我才相信，然后我采取行动，我走出去。阿们。所以很重要，一个人有神的呼召，你才有信心走不一样的道路。阿们。我到30岁我才全时间放下我的工作，因为我听到神给我的呼召。所以啊，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阿们。神不是给我们做小事，他都叫你做大事，成为一个大国，叫你名伟大。可是呢，我今天呢，给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醒。这时候亚伯兰在什么地方？他住在哈兰。阿们。这已经不是他的本族，这在半路上。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这是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叫他出来，叫他顺服神。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这不是第一次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第一次神呼召亚伯兰，因为这时候亚伯兰已经搬到哈兰。所以我们要看另外一处圣经，很奇妙的，我们要去新约看看，在四里版有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提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而把这个事情啊，把它泄露出来，把这个奥秘啊讲出来，要我们不知道，我们读的时候以为这一次在创世纪啊是第一次神呼召亚伯兰。所以我们要回到哪里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要看看，当士兵的犯被抓人的时候，他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面前提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样的顺服神。那当时士提凡怎么描述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很注重他们传统历史，是经过那么多年几千年了，这个历史啊保存下来，所以士提凡呢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什么意思啊？第二节士提凡说啊，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诸位父兄啊，请听我说，当日我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住在波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阿们。在哪里？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到哈兰啊。等一下你就知道，刚才那件事情是在哈兰发生，可是在他住在老家的时候，住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神已经向他显现，对他说什么？你要离开本族和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一样的呼召，同样一个呼召，可是呢当中啊隔了15年，哈利路亚。这里是第一次在乌尔，在米索多的马尼还没有去哈兰的时候，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就跟他讲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王说我要你去的地方。然后第四节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哪里？哈兰。后来才搬到哈兰。第二次神在哈兰又跟他同样的呼召一次，讲的是同样的话，当然更多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他。阿们。可当中隔了几年，整整15年。阿们。啊，所以啊这很重要的一段历史。然后我们再回去看，我再回到创世纪11章，就讲这段历史。他原来住在哪里？乌尔，在米索多大米。我们看创世纪11章，讲到这段家谱第10节，这亚伯兰是这个挪亚的后代，挪亚3个儿子其中一个闪的后代。第10节，闪的后代啊都记在下面。然后我们看26节，有一个闪的后代呢叫塔拉，塔拉活到70岁。第26节，他生了谁？亚伯兰、拿赫、哈兰3兄弟。然后呢你就发现呢这个塔拉是谁？就是亚伯兰的父亲。阿们。啊，所以在这11章创世纪11章26节，塔拉活了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所以亚伯兰有2个兄弟，一个拿赫，一个哈兰。然后啊发生一件事情，28节，哈兰就是他的兄弟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阿们。在他父亲塔拉之前先死，所以塔拉遇到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他的儿子其中一个叫哈兰死了。阿们。我们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了神呼召亚伯兰2次同样的呼召，提2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离开本地；第二个，你要离开你的本族，你的父家。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常常有2个拦阻，每个人都一样。第一个拦阻呢就是本地，本地不是说你老家，很多人以为说神呼召我要离开啊，我离开沈阳，我离开东北，不是这意思。神叫亚伯拉罕出去了以后，亚伯拉罕他是搭帐篷筑祭坛，什么意思？过一个依靠神的生活。阿们。离开你所熟悉的环境，这本地什么？我们原来都生活在埃及，我们都在这世界里面，哈利路亚，死在最后过犯里面，为自己而活，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抱负，跟一般人一样。我12岁虽然信了耶稣，我14岁奉献给神，我说一生要服侍你，可我也没人跟我讲我要怎么做，也没人教导我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我还是跟一般人一样，该念书念书，我父母对我有期望，我念最好的高中，后来出国留学，我买房子，我买车子，我找工作，这是一般人的道路。可是呢这是世界的道路，一旦神呼召离开你啊，你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你有更高的理想，你有更高的道路，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耶稣呼召你离开本地，从世界出来，像以色列人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为了要敬拜神。阿们。出来之后不知道往哪里去，神会带领，哈利路亚。阿们。神呼召我就往中国来，我那时候我也不懂中国东南西北，阿们，连听都没听过，哈利路亚。啊，中国很多地方都没听过，就知道一个大地方。可是我跑了20年，因为神呼召我离开你熟悉的环境，更重要讲的离开世界。今天很多人离不开世界，走一条十字架道路来旷野里，有人回想，哎呀，我在埃及有吃有喝，我那里有大蒜有西瓜，我在那里啊虽然做奴隶，可是呢我还有享受，但旷野啊不容易，跟随主的道路不是平平坦坦，是吧？许多艰难和危险， 而你在中国可以听到很多传道人的见证。为什么后来来服侍神？因为啊，神的呼召领导我。30岁我被圣灵充满，耶稣亲自向我显现，呼召我要放下工作，放下家庭，尤其到中国来宣教。所以啊，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世界，谁不爱世界？我也很也爱世界，我这个少爷啊，我在世界里面吃喝玩乐，可是呢最后有点也受够啊，这个呀，那没有神啊呼召的日子，哎呀，说穿了像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所罗门有没有世界啊？他钱多不多啊？今好多人呢、啊、就是为了赚钱，活着就为了赚钱。所罗门年间呢、啊、银子都算不了，金子一大堆，他还说虚空。有人呢、啊、就像为了哎呀娶个妻子成个家啊，有个温暖的家啊，娶个美娇娘，嫁个帅哥，阿妹，很多年轻人就天天在等着吃，我以前在等，以为等到了梦中情人来了，哎呀，我的一生就完全。等你结婚就知道，阿妹呀，阿妹，婚姻是一个大考验的地方，阿妹，这都是我们的自己的理想抱负啊。可是呢，所罗门呢，妻子多不多？1000个并非呀、啊，他还说虚空啊，这个呀，阿妹，我知道为什么一个都受不了，还来1000个啊，这个呀，他是不要活了啊，这个呀，阿妹，所以呀、啊，哎呀，这两个是很大的一个拦阻。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没办法服侍神，就是这两个拦阻，一个世界，还有呢就是亲人、家族，阿妹感情放不下。有残累，他们尤其亲人啊，或者是情人啊，都一样，就是人情放不下。比如说，你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弟兄、姊妹啊，你不能够来跟随我。阿弥陀佛，阿妹。所以啊，亲情是最难舍，尤其我们中国人很看重亲情，有人很重视朋友啊，友情。有的甚至男女间的爱情，但神呼召的时候是很大的考验，我能否舍得下来？阿们。有的人重重朋友，朋友都走世界道路，这下好了，你被圣灵充满了，你要服侍神了，这一下整个受大影响。我没有呼召，我一大堆朋友，我这个人啊，和四海就是很会交朋友啊，很会社交，一大堆朋友，教会一大堆。一旦呼召领导我了，我要走主的道路，我要侍奉神了，我差不多所有朋友都没了，就是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阿们。痛不痛啊？痛啊！所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话题不一样啊，生活方式不一样，追求目标不一样，有的朋友见到我都讲不出话来，你变了一个人，以前吃吃喝喝的，现在耶稣耶稣，阿们呀，阿们，都没办法相处啊，都要割舍。哈利路亚，阿妹，各难割舍了。就是有人呢、啊、哎呀，刚刚啊谈了一个对象，结果胡招领导。哈利路亚，阿妹，我们很会找借口。什么意思啊？我以前也会去找借口，神胡招我，神要我服侍他，我说神啊，你一百最后一位。哈利路亚，我呢有优先权，我先呢念完书，拿到学位，我买了房子啊啊，这个娶了妻子，生了儿子，等我退休了，我来服侍你。好嘞，好呀，阿门。我把上帝放到最后，把这些事办完了，神我在办你的事儿。那时候我两袖清空啊，我有很多时间，我来服侍。阿门。所以很多人拖，神啊，等一等，等我念完书，等我娶到亲了，等我买了房子，等我退了休了，最后说等我死了。哈利路亚，一拖再拖，等死了还是不还账。我遇到很多人啊，在病床上找我，牧师啊，给我祷告，我得癌症，我快不行了，你还给我祷告吧，我要服侍上帝啊！我去给他祷告，多半的3个字， 太晚了，哈利路亚。好，等你都得癌症了，等你老了牙都掉了跑不动了，你说我要服侍神，是个破铜烂铁要还给神。阿们，神说回家吧，哈利路亚。阿们，趁你年轻的时候呼召临到你，你不服侍上帝，就是哈找借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阿们。所以啊，很多人呼召就是一晃眼就落网，失去机会，机会不会再多了。亚伯兰有两次机会，相隔15年，神不会那么啰嗦的，今天找你明天又找你，你拒绝他，下一次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阿们。所以我今天晚上题目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啊，要快快的回应。阿们。那个呼召啊，你就不能够单言。阿们。我30岁，我也没结婚呢，呼召临到我就顾不了，就跑到中国各地，先复兴教会，经过10年，看到整个中国改变。后来40岁，我在办我自己的事儿。所以啊，因为你一单言了，你就不知道下次是不是。阿们。神有的时候曾经给我机会，可是呢，那时候我都跟神说，我还有事要办啊，有空再来。阿门。对呀，亚伯兰，你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跟我们一样也软弱，什么意思啊？他也遭遇了两次的呼召，第一次就在乌尔，就在这个加利底的乌尔。那当时呢，呼召临的话没去，不肯去，不肯离开，因为其中一个牵挂就是他爸爸叫塔拉，父亲不允许，这亚伯兰跟他爸爸关系很好，所以父亲不允许啊，家人不允许，亚伯兰就走不出来。可往往有时候神在环境里面动工，逼着你不得不出来，什么意思啊？亚伯兰明明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爸妈，没有离开他家人，他就没出来，没出来，后来发生一个事情。他的兄弟啊，哈兰呢、啊，就死在乌尔这个地方。这下不得了，塔拉知道厉害。哎呀，很多人宝贝自己的孩子。哎呀，神啊，你要我奉献金钱都可以，你要我在教会服侍你都可以，就是不要奉献我孩子，就是不要动我宝贝孩子。人之常情。阿妹，最好奉献人家的孩子，不要奉献我的孩子。很多人都这样，但是呢，明明是呼召领导你孩子啊，我们啊要注意啊，儿女是父母的产业，我们不过是管家。阿们，你是帮神管一管，你不能主张他的未来啊，这个呀，你要不然耽误神的呼召在他。所以啊，我在中国看到啊，最难的很多年轻人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的呼召领导他们，很多走不出来，都对家庭的反对。有人叫你去外地打工啊，有人叫你出国留学了，有人叫你去啊做这个做那个接家庭的事业。我看好多年轻人流着眼泪在那里，没有办法，你家里的拦阻那么大。阿妹，中国人尤其很在乎这个，希望一家人在一起不要分开来。可是呢，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亚伯兰的兄弟啊，哈兰啊，就在塔拉之先呢死了。死了以后，塔拉当时70岁啊，知道厉害，我不应该拦阻神的旨，所以答应答应了。可是呢，全家一起出来，他这个什么意思啊？那时候啊，31节，塔拉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孙子哈兰，就是过世的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走到半路，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请问有没有到应许地啊？有没有到应许地啊？拖拖拉拉的走到一半就停下来，想说哈兰这个地方啊还挺不错，比那应许地啊有抽屉要好多了，要艰难好多了。看看这哈兰这个地方啊，挺不错的，可能 这个塔拉一想啊，这个地方跟我儿子同名，想念他死掉的儿子，一家人就住在那里，又住了好久。你怎么知道他住了好久呢？因为请问塔拉活了多少岁啊？205岁，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啊，总共在哈兰呢耽误了15年。塔拉不允许，亚伯兰就没办法，这个亲情把他拉住，这一家人就住在哈兰，整整呢等了15年，直到谁死了？塔拉死，他父亲死。他父亲一死，神的呼召又来了，阿门，阿门，阿门。有时候神知道你心里啊那个拦阻拿不掉，神就等你，阿门。你自己耽误自己也没办法。你看他那一死，神就马上就来了，阿门。为什么？这个拦阻已经没有。所以啊，我讲了这两样拦阻很大，一个就离开本地，一个离开父家。所以你发现呢，离开本地还容易，离开亲族更不容易。他们离开了乌尔，可是呢就停在哈兰，家人都还住在哈兰。直到第二次又发生一件事情，塔拉死了，他才离开。阿们。所以啊，今天很多人也是像亚伯兰一样，往往我们啊耽误了神的呼召在我们身上。阿们。走了一半就停在那里。哎呀，人都喜欢这样。跟他讨价还价，神啊，你让我先把这些事情办完了，我还没结婚呢，先把我的婚事办完了，我再服侍你。阿们。要就赶快来，阿门，阿门。所以我那天啊，出了我公司，把工作放下，我哭得出来，才发现呢，世界对我的牵挂是这么大。平常觉得好像。讲得好，祷告神啊，我不爱世界，我只爱你，哈利路亚。这话谁都会讲，哈利路亚。等到那天你要放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就这样不要了，哈利路亚。白花花的银子就不要了，我疯了，我，哈利路亚。阿们。那天才知道厉害，开始自搭帐篷，过依靠神的生活，我已经过20多年，凭信心生活。阿们。当然后面才知道，这个日子才更有福。阿们。现在神给我的钱远超过我当年赚，哈利路亚。而且我都不要烦恼，神都叫人按时候送来，哈利路亚。但是呢，哦哟，不容易走上这条路。阿们。当年我父母80多岁年老啊，我很难出来。但是呢，只有一个，当呼召临到的时候，由不得你，哈利路亚。阿们。而且你耽误我，对你没好处，什么意思啊？这哈兰这个地方啊很特别，阿们。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在哈兰那边讲到他的妻子撒拉，就撒来当时，他有没有去啊？有啊，全家都去了，整整在哈兰住了15年。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我往前面念一节啊，30节，撒来嫁给亚伯拉罕，在乌尔，后来到哈兰，在哈兰15年，请问他有没有生孩子啊？有没有？30节讲了，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阿们。其实撒来会不会生呢？从后来我们知道，他能不能生呢？过了90岁都能生呢。亚伯拉罕100岁后来生了以撒，撒来没有问题啊。就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去检查检查，到底哪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生？我当年差点去检查。阿们。其实没问题，神不给你就不给你，哈利路亚。有人东检查西检查，我有时候跟你讲，检查都没用。阿们。上来能生的，过了生育年纪照样生的，神要他生的不得不生，神不要他生的，想生都没得生。为什么上来的哈兰不能生呢？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呼召啊，神啊就会在那里赐福给你，哈利路亚，阿们。有时候人啊学会教训，阿们。你若寻求真的国神的，神把什么都给你，可离开神的旨意啊，就发现很困难。你靠你自己，你要达到你理想抱负，最后啊，你发现辛苦得很。 特别有神呼召在身上的人。阿们。有的时候我讲我们上高级班，一般人还没像我们这样，你不顺服啊神的呼召，神是可以拣选别人，神也可以等你，可是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就很多人呢没办法出来服侍上帝，我也知道很困难。很多姊妹没有孩子的时候，哇，都是很热心的服侍神。阿们。我看太多例子，除非是单身的，那没顾忌，所以后来你发现中年的很多姊妹能好好服侍神，多半都是单身。结了婚就不容易，更难的生了孩子。那我自己有经验，我妻子很不容易，孩子占了你很大的时间，能够来聚会都不错，更不要说服侍上帝。所以我在河南很多年轻小姊妹一般都是结婚之前好好服侍神，一旦结婚了就很困难。但有些人呢是不放过，带着孩子要来服侍神，其实有时候教会都帮你照顾孩子。所以啊，神呢呼召领导一个人呢，是神的拣选，神会给他恩典，谁恩待谁，恩待谁，怜悯谁，怜悯谁。所以每一个仆人的背后啊，你以为他很有恩高，很有能力，你不知道付多少代价。阿们。所以啊，神一定要来对付，阿们，拿走你一切的牵挂。希伯来书那里说怎么样，我们要放下那缠累我们的重担，脱去啊那缠累我们的罪恶重担，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阿门，阿门。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看从亚伯兰身上也看到说，很多时候反映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世界能不能舍下来，我们亲情能不能放下来，走上这条跟随主的道路。我不是说你要全时间来服侍上帝，但你服侍主你都不能有牵挂，你不能爱这世界又爱神，你们侍奉马门又侍奉主。阿们不阿们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总是要把这个做的决定。阿们。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阿们。所以你可以想想哪个利害关系。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们真没办法的时候，神在环境上动，就像他的儿子哈兰死，所以为什么亚伯兰第二次离开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人，他带着谁啊，他的侄儿罗德，罗德是谁啊，就是他兄弟哈兰的儿子。阿们。他有义务照顾哥哥的孩子，所以当时他就带着这个罗德出去，因为他爸爸很爱这几个孩子，他们亲情很浓厚，所以为什么影响那么大，所以哈兰死的时候他才舍不得带着家人都离开，到了哈兰还舍不得离开，亚伯兰根本不能想象他能够离开他父亲，直到他死掉。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或许在我们人来看是很无情的，看着还是很严格的，但是神要无牵无挂。阿利路亚。阿们。神会考验我。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你若爱我胜过你的家人啊，你就不配来跟随我。阿们。路加福音第9章的时候，有人说，耶稣啊，我要来跟随你。耶稣回答说，天空的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个人说，如果先回去啊埋葬我的父亲。另外一个说，那我回去先辞别我的家人吧。耶稣回答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阿们。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面临这样的抉择。阿们。到底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有多大，到底神是胜过这一切。不是说我们呢不爱我们的家人，但是总是有优先顺序。